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7年4月28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今天抵达埃及，开启正式的睦邻访问。方济各在埃及开罗长达两天的步道走访，在埃及发生两起针对天主教科普特教会的恐怖袭击，并造成近5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仅一个星期之后，对当地社会造成重大的反响。方济各坚持向埃及各界传递和平对话、和平共存的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朝鲜半岛局势再次发表强硬讲话，但更表明与中国合作，敦促解决朝核危机。特朗普表示仍然希望外交解决，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国斡旋重启朝核六方会谈。中国官方媒体今天也警告平壤不要轻举妄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均在星期四接受了路透社的专访，相关台湾、美国与中国大陆的议题，特朗普表示为了不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找麻烦，他近期将不会与蔡英文对话。国民党认为蔡英文已经被特朗普认证为麻烦制造者。继4月13日公布了金棕榈主竞赛单元及其他单元的入围影片之后，戛纳电影节组委会又于星期四27号的晚上公布了搭上末班车的七部补充片单，其中包括入围的一种关注竞赛单元的中国新片《路过未来》。据戛纳电影节也公布了主竞赛单元评委的阵容，中国著名女星与制片人范冰冰名列其中。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我们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新闻内容。
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今天抵达埃及，开启正式的睦邻访问。方济各在埃及开罗长达两天的步道走访，在埃及发生了两起针对天主教科普特教会的恐怖袭击，并造成5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仅仅短时间之后对当地社会造成重大的反响。方济各坚持向埃及各界传递和平对话、和平共存的信息。然而埃及当局对保护方济各睦邻访问绝对安全则紧绷神经。据本台报道，方济各是上任后第一次出访埃及，也是据另一位教皇保罗二世2000年出访开罗17年之后访问这个穆斯林占据绝对多数的居民国家。埃及一个星期前发生两起针对天主教科普教特教会恐怖袭击事件，并造成严重伤亡。方济各维持睦邻访问计划。埃及拥有80万天主教徒，其中包括科普特教徒，世界范围有800万科普特教徒。该天主教正统教分支有自己的教皇。方济各访问埃及今天就计划面对3万人发表睦邻祈祷讲话，稍后会见科普特教皇塔瓦德罗斯二世。方济各临行前向埃及以及全球信众发表视频讲话，强调此行传递信息，鼓励宗教间对话，鼓励不同宗教、不同种族、不同信仰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宽容。方济各抵达前，埃及天主教科普特教会组织弥撒，教堂挤满了信众，科普特教徒期待聆听方济各弥撒祈祷，但因人员限制，很多信徒将不能被允许到场。据教徒指出，宽容理解、和平共处仍然只是期待，现实距离情况遥远。据方济各的视频讲话，方济各对埃及人民说，我们的世界被盲目的暴力撕裂了，也在折磨你们亲爱的土地的信心，它需要和平、爱和怜悯，并需要和平工作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朝鲜半岛局势再次发表强硬讲话，但更表明与中国合作，敦促解决朝核危机。特朗普表示仍然希望外交解决，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国斡旋重启朝核六方会谈。中国官方媒体今天也警告朝鲜不要轻举妄动。据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或与朝鲜有重大 重大冲突，但他同时肯定将寻求外交的途径解决。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路透社专访时做出了如上的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围绕朝核核试和导弹计划的僵局中，有与朝鲜发生重大冲突的可能性。他说，美国有可能最终会与朝鲜发生重大冲突，这点毫无疑问。特朗普明天庆祝入主白宫100天，特朗普表示说，他希望和平解决这个让美国数任总统大伤脑筋的危机。特朗普以及美国政府强调，准备实施多种新的经济制裁，同时也不完全排除军事行动。特朗普说，我们很希望通过外交的途径解决，但这很难。就朝鲜议题，特朗普称朝鲜是他在全球最大的挑战，他高度赞扬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中国为了遏制朝鲜提供帮助。特朗普说，我相信习近平正在尽很大的努力，他当然不希望看到混乱和死亡，他不希望看到，他是个好人，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我现在已经很了解他了。关于习近平，特朗普还说，而且习近平爱中国，爱中国人民，我知道他想做一些事情，但他有可能做不到。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韩国承担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防御系统10亿美元费用开支言论，韩国国防部4月28日通告重申，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应该由美国承担费用。今天本台记者罗拉的进一步报道。
美国导弹防御系统萨德部分组成零件已经被移动到预定的部署地点，韩国兴州高尔夫球场，这里位于韩国首都首尔南部250公里。美韩部署萨德系统引起北京不满和强烈反对，导致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美国军方负责人表示，萨德系统在近日就可以使用。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向路透社表示，希望韩国政府为最近在韩国兴州部署的萨德系统支付10亿美元，他已经通知了韩国政府。对特朗普上述言论，韩国国防部发布通告指出，根据韩美间驻韩美军地位协定相关规定，韩国政府提供用地和基本设施，美国方面承担萨德系统的运输、建立、运营以及维护费用，这一基本立场没有改变。自从近期朝鲜系列试射导弹以来，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中国制裁韩国部署美国萨德导弹防御系统，限制中国游客到访韩国，抵制韩国产品，导致韩国乐天在中国关闭了至少85家商店。
台湾总统蔡英文透露有意向采购美国先进战机 F-35， 当然多少已经改变了态度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及这一军售案时表示要考虑一下。中国军方讥讽台湾采购 F-35 的养鸡费用昂贵，承受不起，而且也毫无用处。今天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27号接受路透专访，谈到军购问题时指出，F-35 战机是个有意义的项目，台湾不会排除。路透随后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查询，特朗普回应说他需要考虑一下。特朗普说他没有被通知，他需要跟他的官员讨论。他甚至还补充说，他们是从我们这里买了许多设备。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发言人崔格瑞斯表示，美国历任政府始终信守满足台湾防卫需求的承诺，特朗普政府决心全面落实台湾关系法中提到的让台湾能维持自主防卫能力的相关条文。有关军购问题，蔡英文答复路透时是说，台湾对于战略上有意义的项目都不会排除， F-35 在战略上确实是一个有意义的项目。至于蔡英文在访谈中提到不排除和特朗普再度通电话，特朗普今天已经明确拒绝，他的理由是在北韩的议题上美国需要大陆协助，他不想给习近平添麻烦。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继4月13日公布了金棕榈主竞赛单元及其他单元的入围影片以后，戛纳电影节组委会又于昨天晚上公布了搭上末班车的7部补充片单，最终华语影片与华人并没有错过与戛纳电影节70岁生日。有关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介绍。
1983年出生于甘肃高台的李瑞军，在得知自己成为第70届戛纳电影节展映中华语片的独苗后，对新浪娱乐记者说，唯一的心情就是忙。这部由杨子姗和伊纺主演的《路过未来》仍在赶完成后期制作。影片讲述一个在深圳出生长大的姑娘，在看到返回甘肃农村老家的父母生活过得并不如意后，设法将他们重新接回深圳的故事。今年届满70岁的戛纳电影节选片委员会一直很重视所谓的大电影保护小电影，而路过未来入围的一种关注单元创立于1978年，旨在鼓励新锐电影人和小众佳片。或许李瑞军对法国观众而言仍属陌生，但他上一部普获好评的《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2014年入围了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2012年的作品《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再加上这一次的戛纳，李瑞军已经集齐了欧洲三大电影节的通行证。法新社的报道称，本届主竞赛单元中仅补充了瑞典导演奥斯特伦德的新片《自由广场》，他的前作《游客》在戛纳电影节的一种关注单元初露峥嵘后，随即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成功。至于备受瞩目的电影大师波兰斯基的新作《真实改编》，这部电影没有加入主竞赛单元的竞逐，而是将作为展映影片登场。
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修正立场，触及多项领域和议题。特朗普修正了取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打算，但要求重新谈判，因为特朗普认为此协定对美国不利。今天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白宫周四证实，美国开始与加拿大、墨西哥就更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开始谈判。总统特朗普表示，事实上协商从今天就开始了。特朗普两天前曾扬言要签署行政命令让美国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周三在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墨西哥总统涅托通话后，他改变了先前的说辞，表示决定重新协商该协定而不是退出。不过他警告，如果不能达成对美国公平的协议，他还是会终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克林顿总统当政时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于1992年8月12日签署的关于三国间自由贸易的协议，1994年1月1日生效，并同时宣告北美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拥有 4.5 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约 17.3 万亿美元，年贸易总额1.37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造成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长期的贸易逆差，其中2016年与加拿大贸易逆差121亿美元，与墨西哥贸易逆差233亿美元。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多次批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是灾难，承诺当选后会争取重新谈判，甚至退出。
身兼中央港澳协调小组组长的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将于下月8日至10日到澳门视察，了解当地最新发展。虽然政圈早前传言张德江此行可能肩负澳门以外的工作，包括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南下考察港澳大湾区做准备，但熟悉澳门情况人士向本台指出，张此行应纯为澳门事务而来，特别是引起地产商反弹的土地法。中国国防部庆祝海 军籍的微博图片错误地配上美国和俄罗斯的战机和战舰。国防部事后不单没有删图删贴文声称作为警惕，还作为事件在记者会上道歉，是国防部有例行记者会6年以来的第一次。广民对国防部勇于认错的态度多表赞赏，令国防部成功地把骂声转为掌声。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在执政百日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接受路透社采访中，针对朝鲜局势，他一方面发出警告，称外交努力若解决不了问题，最终有可能与朝鲜发生严重的冲突，但一方面又表示仍旧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达成目标，并赞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解决朝鲜导弹与核武器为危机所做的努力。按计划，联合国安理会将在今天开会讨论朝鲜问题。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中国已经告诉美国，如果朝鲜继续进行核试验，就将对其实施制裁。对此，北京的反应如何？路透社报道引述中国外交部今天表示，化解朝鲜半岛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国，和平方式是解决朝鲜问题的唯一途径，中方希望和美方一起努力解决朝鲜问题。有分析指出，有关朝鲜核威胁，特朗普近来频频发言，与其说是对平壤警告，不如看作是对北京施压与拉拢并行的策略。路透社也指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拒绝对倘若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北京将如何应对的问题予以置评，并重申中国坚决反对台湾同中国建交的国家有任何官方交流。至于台湾总统蔡英文27日对路透社透露他建议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但遭到冷对。随后，特朗普也经由路透社表示出不想在这个时候为习近平制造麻烦。其实，在白宫早些时候的一场访问里，当路透社记者问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再次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时，他回应说，那我会先和习近平讨论，因为这通电话势必引来中国的不满。今天，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引述了特朗普在白宫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我的难处是我和习近平建立一个非常好的个人关系。特朗普说，我真的觉得他正竭尽全力帮助我们解决一个大问题，我不想为他制造麻烦了，所以在台湾问题上我会先和习近平讨论。与此同时，多家港媒的报道还透露，在采访的前半段，特朗普在朝鲜问题上对习近平大为称赞，表示我相信他正非常努力，他当然不想看见有伤亡，他是个好人，非常好的人，我非常了解他。关于特朗普这番表述的报道出来没有多久，台湾总统府今天即回应，基于双方良好的互信和谅解，现阶段我们没有这样的规划，我方理解美方在处理区域事务上的优先顺序。台湾总统府一位发言人还表示，路透社在采访中提出假设性提问，蔡总统的被动回应是不排除，但必须衡量整体情况与美方考量。蔡英文在总统府指出，中国现在需要有自己的责任感，他希望习近平主席作为大国领袖能显示出灵活性，用一种不同的角度看待海峡两岸关系，允许未来的海岸关系有另一种模式。去年12月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接到了蔡英文祝贺电话，这是自近四年来台湾最高领导人和美国后任总统之间的首次联络。当时那通电话激怒了北京， 担心台湾与其他国家领导人联络会变相承认台湾的主权。今年二月份，特朗普表示尊重一个中国的政策。本月稍早，他还在佛罗里达州的庄园招待了习近平。路透社认为，特朗普回绝了蔡英文通话的建议，突出表明特朗普现在非常重视争取中国的帮助，来化解朝鲜问题紧张局势。朝鲜问题已经成为特朗普一月份就职以来面临最大的国家安全挑战。明天周六将是特朗普就任100天的日子了。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现在我们播出的是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迎来执政100天，罗马教皇方济各前往开罗访问，法国极右翼党派候选人玛丽娜·勒庞的经济主张引发忧虑，传统右翼党共和党面临分裂等话题，是4月28日星期五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头版关注的国际和国内新闻焦点。关于中国的报道则围绕香港民主派人士遭到拘捕以及有关经济的话题展开。香港九名民主派人士本周四遭到警方拘捕，天主教十字架报在国际新闻版页对此进行了报道。该报指出，距香港回归20周年纪念日仅两个月之际，北京对民主派人士展开镇压，并将他们投入监狱。北京发出的信号十分明确，7月1日，中国主席习近平将出席香港回归20周年的庆典活动之际，绝不允许出现任何反对之声。昨天，香港民主派阵营的九名志士因在去年11月参与了示威行动而受到传讯，这是一系列逮捕行动的最新的一次行动。人权捍卫者揭露，这是政治迫害。另外，2016年获选议员资格的两名独立派人士梁颂恒和尤慧珍也在三天前遭到拘捕和传讯，他们受到的指责则为曾在去年制造混乱。上个月，包括青年学生、教师或议员在内的九名民主派活跃人士受到传讯，他们曾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中起到过积极作用。这场轰轰烈烈的雨伞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北京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关于政治改革的承诺。十字架报报道指出，这次传讯大潮恰值距香港迎来回归20周年仅数周之际。作为一个特区，香港本应享有比中国大陆更多的自由。中国主席习近平将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日子到访香港。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的发起人之一黄之锋向法新社表示，他认为警方决定抓捕所有的活跃分子，以达到在习近平到访时没有任何反对之声的目的。另外，《经济大报》《回声报》刊出两篇与中国经济话题相关的报道。该报首先报道了中国再次成为全球艺术品最大拍卖市场的消息。报道指出，根据法国监管机构资源交易理事会的最新报告，2016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增长了 7%， 而美国则下降了 24%。中国曾分别在2010年、2011年、2012年和2013年成为全球艺术品最大拍卖市场，随后一度落后于美国，如今再次列位于此一市场第一的地位。不过，报告注意到，尽管中国占据全球此一市场 35% 的份额，但 80% 的拍卖品却多限于书法、字画和画卷，与西方市场相比较为单一。该报的另外一篇报道围绕中国市场吸引了全球巡游公司的话题展开。报道指出，随着中国游客乘坐邮轮外出旅行的增多，全球著名的意大利哥诗达邮轮公司、美国公主邮轮和挪威邮轮公司纷纷将目光瞄向颇具潜力的中国市场，预计中国将在2030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巡游市场。此外，《费加罗报》在与《中国日报》合作的框架下刊出了几篇法文版的中国报道，主要内容有 中国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访问，新丝绸之路的步伐在欧亚地区留下痕迹，四川成都准备打造成一座绿色城市，以及大熊猫的前途命运等话题。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现在我们将播出我们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是由沈瑜主持的《上海视窗》。
今天，原上海市常务副市长艾宝俊贪腐案在福建漳州一审宣判。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上海市原常委、副市长艾宝俊因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以贪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7年。一审判决书称，经审理查明，从2000年到2014年间，艾宝俊利用担任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本人或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取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4320多万元。此外，从2001年到2009年，艾宝俊利用其担任上海市宝钢集团副总经理、上海市政府副市长等职务上的便利，在上海宝钢集团购买停车位和上海市政府配售部级干部福利房等过程中，侵吞公共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751万元。漳州市中级法院据此认为，艾宝俊的行为构成贪污受贿，建议其到案之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犯罪事实，大部分财物系亲属收取，部分系事后知情，能够认罪悔罪，全部退赃，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遂作出上诉判决。根据此次判决，艾宝俊的主要犯罪行为是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而艾宝俊落马前最明显的线索是2014年9月16日，其主要副手戴海波被免职。戴海波是艾宝俊多年的直接下属，两人在临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上海综合保税区管委会期间已经开始共事。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成立，两人又搭档担任管委会主任与常务副主任。戴海波从自贸区承认起担任常务副主任，负责大量具体的工作，但在自贸区成立将近1周年时，即被免去职务，只担任市政府常务副秘书长职责，引起外界猜测。2014年9月，上海自贸区成立1周年发布会上，艾宝俊曾经对外公开力挺代表戴海波，是一项去职是正常的人事调整。戴海波作为市政府的副秘书长，正在协助分管其他的工作。但在第二年，即2015年3月份，戴海波被调查的消息正式公布。而在半年之后，即2015年11月10日。中纪委宣布艾宝俊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据多家媒体报道，在艾宝俊被调查的当日，其子艾青以及其弟弟都被带着调查。根据腾讯财经的调查发现，艾宝俊的裙带腐败可能涉及一家名为上海风寻信息技术公司的通讯企业，该公司运营着上海覆盖着最广的公共无线网络 iShanghai。 艾宝俊曾经是这个项目的主管官员，戴海波则是直接主管，而其子艾青曾经担任这家运营公司的法人代表，并且是股东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目前风寻信息的法定代表人已经转变为君瑶集团，君瑶集团通过其旗下子公司全面持有风寻科技，并把艾宣海的特许经营权揽入怀中。目前这家公司仍在正常运转，并无证据表明艾君瑶集团的相关交易存在有违法行为。但除了其儿子艾青，艾宝俊的儿子、妻子和弟弟也是上海商界的活跃人物，在艾宝俊分管的国资领域，他和两人都有较深介入。据说艾宝俊的弟弟和妻子在股市上斩获甚丰，尤其是在一些国企改革题材股上。此前的2014年10月30日，中央第二巡视组组长张文月反馈上海市领导班子情况时称，少数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群众对个别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倚仗权力谋取巨额利益反应强烈，这一反馈应当指的就是艾宝俊。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发自上海的报道。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56770052 法广繁体脸书网址https://www.facebook.com/rfi/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241。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经抵埃及睦邻访问，传递和平对话宽容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朝鲜核威胁再次主张与中国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承认总统工作比想象的困难。中国强调和平解决朝鲜核危机是唯一的途径。李瑞军赶上加纳电影节一种单元，华语片终未错过加纳电影节70周岁。委内瑞拉反对派批评当局退出美洲合作组织的决定是寻求媒体噱头。英国新民调表明更多选民后悔投票脱欧。特朗普要韩国为部署萨德支付10亿美元，韩方说不。张德江下月上旬赴澳门视察，土地法争议了成关注点。林郑月娥收深圳富豪组织人士捐款竞选惹质疑。吴晓辉露面接受采访显示辟谣没有落马。中国国防部为错图道歉但不删文。现在是本台后段不断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27日晚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加拿大总理及墨西哥总统电话会谈之后，他决定通过谈判重新勾勒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至此，特朗普原本想单方面宣布启动的北美贸易大战暂时偃旗息鼓，一度焦虑的外汇市场也暂时松了一口气。事件的起因是《华尔街日报》26日引述来自美国政府途径的消息报道说，特朗普政府可能决定让美国退出已经运行23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尽管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面对媒体的提问表示不会对任何传言发表评论，但两名总统府成员此后向新闻网站 Politico 证实，相关政令的确已在筹划之中。《纽约时报》也引述一名美国政府高层官员称，特朗普很可能准备在未来1-2周内签署美国退出北美自贸协定的政令。消息传出之后，加元在外汇市场上应声跌至最近14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墨西哥比索也跌至一个月以来的最低。联系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4.7亿民众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全球最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之一。协议于1994年起生效执行。23年间，随着大部分关税逐步取消，三国之间贸易往来爆炸性扩大，投资壁垒也逐步消失，为企业在三国间自由迁移提供了方便。根据官方数据，协议签署的最初15年间创造了近4000万就业岗位，仅在美国境内就创造就业2500万。但是贸易开放带来的好处分配并不均等，比如1993年至2016年间，墨西哥对美国出口翻了7番，对加拿大出口几乎增长了3倍。加拿大3/4的出口进入了美国市场，但美国对墨西哥的贸易则从自贸协定签署之前的顺差转为了逆差。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2016年美国对墨西哥贸易逆差超过了600亿美元。以缩减美国贸易逆差和保护美国就业市场为主要口号当选总统的特朗普，此前在竞选过程中就已经多次抨击北美自贸协定，提出需要重新谈判， 甚至不排除彻底退出协定。他认为协定在方便企业自由迁移的同时破坏了美国的就业市场。由于一些美国企业迁往劳动成本低廉的墨西哥，美国损失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他威胁要对在墨西哥生产的产品增加关税。虽然面对加拿大，特朗普的立场相对缓和，因为美国对加贸易盈余达到80亿美元。加拿大是继中国之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特朗普对加拿大也并不客气。他本周二刚刚宣布要对加拿大进口的建筑木材增收关税，并威胁要对加拿大任何可能不利于美国奶农的措施采取报复。北美自贸协定虽然取消了大部分的关税，但建筑木材和奶制品则不在免税范围之内。面对美国退出自贸协定的可能，加拿大和墨西哥迅速做出了反应。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几天前才刚刚致电美国总统，希望平息两国间围绕建筑木材进出口的纠纷。周三，他再次与美国总统通话，强调北美自贸协定自签署以来创造了大批就业和企业，每分钟都有价值百万美元的货物往来于两国之间。墨西哥总统也与美国总统电话沟通。政治运作的同时，各方经济利益团体也积极活动，而退出北美自贸协定的可能性在美国商界也并非获得一致认同。加拿大和墨西哥是美国继中国之后的第二大和第三大贸易伙伴，但仅就出口而言，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是美国最重要的伙伴。美国农产品尤其不想看到这项贸易协定寿终正寝，因为23年间美国农产品向加拿大和向墨西哥的出口成长速度远快于在世界其他任何地区。好在善变的特朗普迅速改变了主张。27日晚间，特朗普表示与加拿大总理和墨西哥总统的电话会谈很有建设性，他将通过重新谈判来调整这项自贸协定。特朗普的最新说明让市场暂时松了一口气。27日，加元对美元的汇率立即反弹 0.6 个百分点，墨西哥比索则上扬 1.1 个百分点。但北美自贸协定是否走出了困境尚难确定，因为特朗普同时放话说，倘若无法达成一项更加公平的协定，美国将从中退出。以上是今日经济。
接下来我们播出的是由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主题是特朗普签署煤炭政令废除奥巴马部分环保政策，中国继续加大可再生能源投资。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28日签署了一项煤炭政令，试图增加美国就业，要废除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有关煤炭开采、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的有关政策。特朗普此举受到环保人士的批评。与此同时，中国继续加大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美国是否会遵循2015年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也让世人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28日在美国环境保护局举行签署煤炭政令仪式。特朗普在一群美国煤炭矿工的簇拥下签署了一份名为《能源独立》的行政命令，意在撤销和重写其前任奥巴马总统推出的清洁能源计划。该计划是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抑制全球气温变化的核心政策。美国环保局距离美国白宫不远，在环保局举行签字仪式富有象征意义。特朗普说
My administration is putting an end to the war on coal. Gonna have clean coal, really clean coal. With today's executive action, I am taking historic steps to lift the restrictions on American energy.
我的政府要用煤炭政令代替清洁能源计划，我的政府就是要停止这个让美国人失去就业岗位的计划。特朗普补充说
And we're going to have safety, we're going to have clean water, we're going to have clean air, but so many are unnecessary and so many are job killing.We're getting rid of the bad ones.
我们将有安全，将有干净的水，干净的空气，但是有如此多的工作流失，因此要结束这个坏计划。特朗普总统相信，他可以在保护环境和推动美国能源生产两个目标上找到平衡。早在特朗普进行竞选总统期间，他就批评前任奥巴马的气候政策。特朗普表示，奥巴马的清洁能源计划是愚蠢的，他认为这项计划扼杀了就业。受到特朗普任命，现任美国环境保护局的局长普鲁特也认为，不是人类工业和生产活动造成全球气温升高。他在说出二氧化碳气体不是气温变暖的主要原因后，受到猛烈抨击，被迫收回上述言论。随后，美国环境保护局局长说，美国人需要就业，而中国和印度没有采取足够措施进行减排。他说，巴黎协定是个坏协议。奥巴马政府推出的清洁能源计划主要是在2030年达到减少相当于2005年二氧化碳气体排放量 32% 的目标。如果执行清洁能源计划，美国就要关闭上百家煤炭电厂，未来的建厂计划也会遭到冻结，这才能达到降低减排的目标。目前，美国有30多个在共和党人控制的州没有通过清洁能源计划，该项计划也受到美国最高法院命令暂时的冻结，这个计划还没有进行实施。特朗普最新签署的这两项行政命令寻求暂停、撤回或者重新审议好几项法规，以便增加美国国内化石燃料的能源生产。特朗普的这项行政命令还要废除前总统奥巴马很多环保倡议。特朗普提出干净煤炭的口号，而且特朗普的煤炭政策中保持了发展风能和太阳发电等这些再生能源作为代替能源的部分。不少专家怀疑特朗普这些新措施，特别是如特朗普所说，能够在美国煤炭领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教授 James Nostan 告诉法新社，美国有丰富的化石能源储藏，美国本来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本国内的煤炭和天然气，大部分美国电厂都在用本国生产的煤炭。他指出，美国关闭煤炭工厂的主要原因是开采煤炭本身价格升高，自动化程度代替了煤炭工人的工作。另外，美国煤炭开采也受到大量开采天然气价格下降的竞争，而且天然气生产量增加，它比煤炭更便宜更清洁，也与煤炭开采形成竞争。现在特朗普政府要减少投资美国环保局，废除现有的煤炭开采措施，这不会让煤炭开采行业重新复苏，增加新的就业岗位。特朗普的这道签署政令还引起更多人的担心。Stefan 是法国科学发明史的研究员，他说
On a beaucoup dit que Donald Trump a été élu par la classe ouvrière blanche qui a vécu le déclin industriel dans l'automobile mais aussi dans le charbon. Et donc c'est central pour Donald Trump de faire un geste envers cette population-là.
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时获得了不少美国矿工的支持，现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因此他需要做出某些行动，帮助这个疲软的行业，帮助那些失业的煤矿工人。 在全球有超过190个国家签署了巴黎气候协定后，2015年的年底，巴黎气候协定正式生效。特朗普在2017年3月签署煤炭政令，虽然目前美国政府还没有明确表示是否遵循巴黎气候协议，但是特朗普的言论和行动给全球应对气候变暖政策蒙上了阴影，也让世人担忧。绿色和平组织中国能源处主任表示，如果特朗普取消美国清洁能源计划，将导致美国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落后于中国，中国将来很可能成为新的应对全球变暖对策的领军人。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占温室气体排放的 25%， 美国是世界第二大碳排放国。如果美国退出减排行动，当然对整个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是个非常坏的消息，但这也不意味巴黎协定就会被瓦解。中国目前还坚持执行巴黎气候协定，履行自己碳排放的承诺。中国近期还减少了对煤炭的依赖，加大对再生能源的投资。就是在特朗普有可能撤出巴黎气候协议的时候，中国政府一再表示敦促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上其他国家遵守该协议的承诺。法国世界报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一月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期望有效保护巴黎气候协定，呼吁所有缔约国应该共同遵守，不能轻易放弃，这也是我们对子孙后代必须负的责任。而且在近期马拉喀什的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还表示要重视文明和绿色能源的发展。世界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中国参与对应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非常重要。中国经济增长，同时中国开始减少煤炭消耗量，而且中国对煤炭的消耗量也开始略有下降。但与美国现任特朗普政府不同，特朗普政府认为对应气候变化的行动是浪费金钱，给美国就业带来威胁。而中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一致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承诺改变能源结构，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十分重要，而且中国在新能源方面大量投资，环境问题也推进了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行动。中国生产电动车、太阳光板等环保产品，中国把这些行动看作是开发和提供未来技术的机会，也带动了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近期多受空气污染、雾霾的困扰，中国已经在2013年宣布限制在国内三大人口的中心使用煤炭政策，减少气候变化带来雾霾加剧的情况。研究人员表示，中国可能在2025年就达到二氧化碳气体排放的高峰值，比中国宣布的在2030年前的目标提早五年。中国政府承诺到2030年，中国总能耗中将有 20% 来自非化石燃料。中国官员目前正在努力解决让风能、太阳能电力并入电网，解决这方面的复杂技术问题。世界报指出，特朗普拒绝在气候变化方面采取积极行动，这就在全球应对气候问题领导力上造成了某种真空，中国会利用这个机会。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特朗普签署煤炭政令，废除前总统奥巴马部分环保政策，中国继续加大在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喜爱法广的听友，法广已开通繁体中文网，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请海内外听友登录 http://trad.cn.rfi.fr 或者法广简体中文网 http://cn.rfi.fr 收听浏览新闻时事与专题节目。
现在我们播出本台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罗拉主持的法国美食，跟您介绍芦笋。
各位听众，春回大地又是品尝法国芦笋的季节了。法国人喜食芦笋，无论是白色的或者绿色的芦笋，都是大家盘中的珍馐美味。不少偏爱美食的法国人也喜欢在花园中种植芦笋，更有在四五月期间法国各地举行的大大小小的芦笋节。法国出产的白芦笋相对绿色芦笋更加粗壮，而且白芦笋素有蔬菜中的王子的美誉。这主要是因为芦笋因为其味道鲜美，烹饪方式简单，只要慢慢蒸煮，做出来的白芦笋最能保持其原汁原味。另外，冷盘芦笋沙拉可以把切片后的芦笋拌上橄榄油、盐、胡椒粉，再配上一些时令的蔬菜，简简单单的，让大家可以感受到白芦笋的真味，那种阵阵的甜美的味道入口难忘，而且香味不散。如果喜欢热食芦笋，法国传统烹饪芦笋的方法大多是加入黄油，把准备好的芦笋快炒就可以了。但是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厨师爱用简单的烹饪方法来带出白芦笋的鲜甜清香，让入口后大家还能感觉到春天的甜味。法国一些厨师喜欢把白芦笋先加入牛奶、糖和盐，滚热7到10分钟，然后再简单的加入黄油慢炒，最后加上一些盐和黑胡椒一起吃。而且食用白芦笋的有趣处在于味道的变化，可以配上不同的肉类一起食用，比如用海鲜配白芦笋，清淡的海鲜能够突出白芦笋的甜味。如果用西班牙火腿与白芦笋一起吃，肉味能够衬托出白芦笋的清香，也减少了火腿肉的油腻感，更加体现出白芦笋多了一些咸的香味。还可以配上水煮蛋一起吃，也别有情趣。在中国有厨师做鸡蛋芦笋汤，把白芦笋慢煮45分钟，因为有了鸡汤的胶质牢牢的保护，白芦笋清甜不减，还可以留住本身的纤维的质感，让大家感觉到白芦笋的好味。也有中国美食家说，芦笋就是生吃，吃的就是它最柔嫩细嫩的尖端，点一点豆豉油慢慢品尝，可谓是天下的美味之一。另外，法国研经介绍，种植芦笋需要时间，有时候从种植到收割到第一只芦笋需要至少3年的时间。但是一旦芦笋在花园中扎根，连续12年的春天都会长出小芦笋。如果大家喜欢白芦笋，需要不断的在芦笋芽上加上细致的泥土，每次覆盖上新的泥土，还要轻轻的、小心翼翼的，避免破坏正在成长的芦笋躯盖。这主要是因为白色芦笋的生长期内需要彻底不见阳光，否则就会变成了绿色的芦笋。到了收割的时候，也要小心地翻开泥土，挖出芦笋，而且芦笋食用期一般只有6到8个星期。另外，无论是白色的芦笋还是绿色的芦笋，烹饪前都需要精心的准备。取一根芦笋需要刮去芦笋的皮，然后从根上往上3厘米切断根部。法国西南部有个贝利的小镇，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举行芦笋节，今年举行第18届芦笋节，到时候大家可以一起品尝不同种类、不同烹饪方式的芦笋佳肴。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美味芦笋。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在本台所有专题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之后，我们现在请听小山播报的最新消息。
中国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日关于朝核危机讲话，由外交部表示说，希望与美国合作解决朝鲜问题，和平方式是唯一的途径。此前，特朗普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希望中国加强对朝鲜的压力。稍后，美国国务院也表态，希望中国加大对朝鲜施压。据路透社发自北京的消息说，中国外交部今天表示，化解朝鲜半岛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国，和平方式是解决朝鲜问题的唯一途径，中国希望和美国一起努力解决朝鲜问题。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的记者会上拒绝对如果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中国将如何应对的问题予以置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此前表示说，当前朝鲜半岛局势存在轮番升级甚至失控的危险，中方提出了双轨并行思路和双暂停倡议，同俄罗斯方面有关建议不谋而合，双方可继续就解决半岛核问题的路线图保持密切沟通。
最新消息播送完毕，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罗马天主教教皇方济各经抵埃及睦邻访问，传递和平对话宽容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朝鲜核威胁再次主张与中国合作，并以和平解决为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承认，总统工作比想象的难做，中国强调和平解决朝鲜核威胁是唯一途径。李瑞军赶上一种单元，华语片终未错过戛纳电影节70周岁。委内瑞拉反对派批评当局退出美洲合作组织的决定是寻求媒体噱头。英国新民调表明更多选民后悔投票脱欧。特朗普要韩国为部署萨德支付10亿美元，韩方说不。张德江下月上旬赴澳门视察，土地法争议料成关注点。林郑月娥收深圳富豪组织人士捐款竞选已惹质疑。邓小平的孙女婿吴晓辉露面接受采访，显示辟谣没有落马。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瑜丽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将播出一首由 BB Poyner 所演唱的 Coupe et Blessure 这首法语歌曲，来遥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下次空中再会。
plaque comme une affiche au mur. Je porte plainte, je vais le payer, c'est sûr.